对，好的，我们来看灵魂永生啊。我们看到277页10:19，我最近跟一个有很多年来都他的应该是说他的这个性格哈，本来就是比较那种忧郁，然后又是个艺术家，哦，那个情绪更是很容易在那种低落里面，他可以感觉到他越痛苦越忧郁的时候，创造力越流畅。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还蛮挣扎，好，蛮冲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后来我就发现啊，他在跟我描述以前有一幕，就是因为他是被抱走的，好，就送人的，那他才2岁，那他的养母后来就生了一个弟弟，那他抱着那个弟弟要回家的时候，这个2岁的小女孩倚着门框望着她妈妈，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觉，说我未来的日子会不一样了。这是她在有一次一个冥想一个安静的时候突然闪现的一幕，一个才2岁多的小女孩已经知道说有一个新弟弟回家之后我大概就会不一样了。可是他们家人并没有对他不好，并没有对他不好。好，因为我会这么讲，我就想到说，像鲁伯，他3岁的时候父母亲离婚，他就已经有一个分离的焦虑，好，就开始很不安。6岁的时候，好，他的外公离开他家，他妈妈就把他外公所有的东西都扔掉，他就是不要让他外公回来。可是外公跟鲁伯的感情是蛮不错的，所以他6岁。又有一个被分开的好分离的焦虑。那各位，你看到10:19前面那最后一句有没有？婴儿会用直接的方式经历出生的震撼，那个震撼代表说他要完全独立了。好，他之前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好，他完全可以接受母亲透过几代给他所有的滋养，他不用担心。可是脱离母体之后，他的最大的一个震撼是他要成为他自己了。好，那后来我有提过嘛，为什么胎教还蛮重要啊？婴儿生出来大量的拥抱对于他人格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他要慢慢去适应，他必须要独立跟成为自己的那种感觉。有些人会感觉到孤单跟害怕。好，那我想到鲁伯的例子也好，想到那位学员跟我讲的例子也好，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种分离焦虑，都会有孤单感，有没有？可是也许你回想，你根本也没有被抛弃过，你又不是人家的养子养女，你不见得真的在人生里面有过非常这个凄惨的被分离的这样的经验。可是为什么潜藏在每个人内在里面总是有一种没有办法好像真正跟别人非常契合的那种感觉？你会渴望，你可能也会觉得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了解你的人。好，后来我就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好，那透过那个学员他这样一讲，我就在想，你看他经历几次这种分离焦虑。好，一次就是2岁多，哎，他2岁多被送走。好，然后他后来又看到他的妈妈生了弟弟，再一次的有一种被分离的恐慌。那再前一次呢，离开妈妈的子宫，是不是分离？对。然后再一次呢，再更这个探索他的本源呢，每个人是不是都是一切万有分离出来的？哦，后来我就觉得说，人与生俱来本来就带着一种分离的焦虑来的。好，特别有记忆，有的人会催眠到入胎的时候，甚至于出胎的那一刻分离了。只要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只要父母亲感情不好，或是妈妈说啊，觉得怀孕，觉得你来到这个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累赘的时候，胎儿会不会感知？会感知，会有感知。好，所以我们在念这一段的时候， 你慢慢会体会到为什么人真的有一种好像生命里面的一种底蕴啊，底部的底，然后韵味的韵，底蕴，那就是一种老感觉到自己好像很孤单，好像没有人了解你。可是有时候你环顾四周，你明明朋友很多啊，你也没有被人家抛弃过啊，所以这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其实是你打从心里面内在灵魂的一种状态啊，因为每个人真的都是从一切万有分离出来的，好，源头的源头啦。然后再加上你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的感觉，再加上你后来被抱得很少，后来你又被送走了，后来也许你是在家里面排行老二，那个最爹娘不疼爱的那个角色的话啊，你的这种感觉更强烈，更强烈。好，那因为看到这一句，你出生为什么会这么震撼？因为你要完全自我来面对了，好，你没有妈妈的那条脐带来供应你营养了。好，那我们来看10:19啊。他说，这样的话，在人格与出生经验之间就没有距离，心进入婴儿的人格作为一个意识是闪烁不定的，因为在达到稳定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当这个孩子，特别是幼儿，在睡觉的时候，举例来说，人格就常常离开了身体，逐渐的，他与两世之间的情况认同减少了，直到几乎他全部的焦点都定居在肉体之内。好，各位，很多人说，为什么小 baby 睡眠的时间那么长？啊，他还没有很想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啊，他透过在睡眠的时候，他的意识，好，说他的灵魂还常常在两世之间跑来跑去。好，所以为什么有些小孩子我们都会觉得，哎，妈妈，你看那边墙角有一个人呢，怎么一直站在那里？有吗？有听到鬼吗？有一个妈妈就来问过我，一共每一次到停车场就被他小孩吓得要死，因为他小孩每次都说那边有一个人，那边有一个人。好，表示说这个孩子的他的意识其实并没有完全入到这个身体里面，还没有全然的认同他新的身份。好，他的新的人格入到这个肉体来了，可是他还常常对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孟婆汤喝太少啊，可能打翻了一点，没有喝完啊，没有喝到一整碗。好，那这一段就在讲这个意思。好，讲这个意思。所以一个新的人格要入到一个新的这个肉体里面来，有些这种特别的人格还特别调皮，特别眷恋过去，他还是会来来回回的。所以你常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在那自言自语啦，或是小婴儿为什么要睡得饱一点，睡好一点，好，因为其实他的灵魂还在透过这个阶段在适应他的肉体，适应他的肉体，新的这个肉体。好，那显然呢，有些人比其他人的与身体的认同更完全的多。一般说来，对物质实相的集中焦点有一个最适宜的时间，一旦强化，与时间的长短无干，可以长达一周或30年，从那以后它开始减弱，不知不觉的开始转移到其他的实相层面。我们先念下一段哈，大家会比较明白。一个危机可能如此的损毁了这个人与其身体的认同感，以至于他暂时离开了身体，尤其是当危机发生在人生的最早期或最晚期的时候。好，最晚期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像老年痴呆了，有没有？好，像一些特别的疾病状况。你看，发生在人生的最早期的时候，婴儿的猝死症，有没有？好，有的时候小婴儿他就开始出现一些特别的问题。好，那于是他可能会有几种反应，如果身体意识也受到震惊的话，他可能离开的如此完全以至于身体进入了昏迷。如果震惊是心理上的，而身体意识仍或多或少正常的在运作，那他可能回归成一个早先的转世人格。 好，很有趣哦。再来，在这种情形，这只是一个倒退，常会过去的。此地我们再度关切到男灵与女灵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格相信他在男性生涯做得很差劲，他可能会发动女灵的特质，采取一个他很成功的过去女性生涯里的特性，把那个画面反过来，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好。好好，我们先看看我刚刚念的第一段。显然有些人格好跟身体的认同度比较多一点。好，那一般来讲，对物质实相的集中焦点有一个最适宜的时间，一段强化与时间的长短无干，可以长达一周或30年，因灵魂而异。好，你看有些人，你看看你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我就听过我身边好些个朋友，他们比较往心灵层面在追寻的人哈，他回想他小时候，他常常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小就有这种感觉，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啊，开玩笑，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好，也有人感觉到很小的时候常常一个人都在仰望天空，有没有一个人都在专注的只在做自己的事，其实跟周围环境发生关系的好，这个时间比较少。各位，你想想看，你小时候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像我回想我女儿，从小她常常就专注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面，她可以才2-3岁，好，在画画或者在看动物，观察那个小昆虫，可以2-3个小时不动。她在画画的时候2-3个小时，你不叫她，她就一直安静在那，一直涂，一直涂，一直涂。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那我还有一些朋友也讲，他们从小好就觉得说我一定跟别人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最近不是接到一个初中生写信给我吗？昨天我又收到一封信，原来他住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一个初中生。然后我说天哪，你这么远怎么会开始跟我写信呢？很好玩啊，国中生。然后他就在问我说，老师啊，你上次说我写的长长的那封信你很有感觉，然后你说你有这些经验，那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你的经验是什么？我从小就会这样，我妈妈都说我有问题，而且叫我不要随便讲给人家听。那这个小孩子有没有那种灵魂对于这个肉体跟他过去转世的人格还有没有很多的联系？有啊，他并没有所有的注意力焦点都灌注在现在的这个肉体上啊。可是有些小孩子不是这样子哦，好，他可能没多久就跟别人的互动非常好哦，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哦。好，有一种可能没来当过几次人还充满了好奇啊，有一种可能对物质实相太热爱了。所以灵魂的特质很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花个一个礼拜他就熟悉了，有的人要花30年，有些人到了50年都还觉得我根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坐在这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跟这个世界一直保持距离，并没有真正投入到这个世界上来，还常常像那个 ET 疯空，我家是在那里，我家没有在这里啊！你可以想想看你自己的情况。好，所以有些灵魂他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甚至他有很多时间根本没有在地球上，都在别的实相里面。好，一个危机可能如此损毁了这个人与其身体的认同。好，我们刚刚讲过，好，发生在最早或最晚的时候，好，像一些早夭的现象啦，好，那像老人痴呆啦，深度的重度的昏迷啦，身体意识一旦被很大的损毁，他离开这个世界也会快。可是呢，有一种受到震惊，可是他的身体意识都还在运作，像植物人，有没有？意识一直都没有常常回到身体来，可是他的身体，你看可以30年靠呼吸器，或是只是靠有人在照顾他，既然植物人还活个30-40年。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有没有看过阿莫多瓦的电影《悄悄告诉他》？啊，昏迷了那么久，后来还不是醒来了，又决定回来了，有没有？啊，又决定回来了。有些人会从深度的昏迷状态，又醒过来啦，表示说他的灵魂又决定再回来了，再回来了。 来，在这种情况，这只是一个倒退，常会过去的。好，什么意思？常会过去的，假如他的灵魂让他的身体昏迷了，过去一段时间想想说还是回来吧，所以他又回到这个身体来了。好，所以他倒回去，意思就是说他回到另外的他原来的那个转世人格里面，可能也只是一小段时间，后来他还是决定再回到他现在的这个身份里面。好，那你看他又要讲到男灵跟女灵了。如果一个人格相信他在男性生涯做得很差，他可能会发动女灵的特质，采取一个他很成功的过去女性生涯的特质。可能比如说我想到什么，想到像那个现在很有名的设计师都是男生，有没有？好，也几乎都是同性恋，有没有？好，很女性的特质，但是非常成功。那有相反的，有没有一些女人，可是她是在男人的世界里面相当的成功？好，她的男灵发挥的比较强烈，可是虽然她是女人的角色，但是她对女人的过去当女人角色的一些印象不好，所以她发动她内在男灵的特质，于是女性的角色在男人的世界里面发挥的非常好。那各位，你想想看，你是什么情况？好，你是什么情况？可是它不是不能够改变的哦，它不是不能改变的，你也可以稍微好做一些调整。最近有人跟我讲说，嘉贞老师，你男灵的特质太强烈了，好，你现在要开始慢慢多发挥一点你女灵的特质。好，因为他在看到我的那个紫微斗数嘛，他就说哦，你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立，啊，这个非常男灵的那种果决。我说有时候我比男人还要决断的，还要果决的。后来他说你要多发挥一点女灵的特质，这倒问倒我了。你看我在讲给你们听，可是女灵的特质到底要怎么样啊，才是有女灵的特质啊？啊？除了撒娇以外呢，有没有容易一点的？什么都不会，你们认为女灵的特质就是什么都不会吗？不对，女灵的特质叫做装傻，你要假装什么都不会。叫什么？哦，然后呢？女王。对，真的笨跟装傻是两回事。男人喜欢装傻的女人，对不对？女人就是明明把他都看穿了，还假装说：“哦，你好棒，我真的都不知道耶。”高招是吧？你也有同感是吧？你喜欢装傻的女人，而不是真笨的女人。哎，最近有一部电影很夯哎。叫做失恋三十天，他们说网络上面一直在讨论他们的台词，哇，那真的尖酸刻薄，哇，那就是他们大陆的电影了哈。讲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在婚纱店里面的职员，后来她失恋了嘛，好，那她在经历这失恋这三十天里面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她有一个同事啊，看起来就像是他是男人，可是看起来就是女性特质很强烈，时不时的常常就拿出护唇膏。哦，那个动作好自然哦，然后戴了一个亮亮的耳环，哈，可是跟人家讲话讲着讲着护唇膏就拿出来涂一下这样。可是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真的同性恋，哈，可是他的女灵的特质比较强烈，只是这样。然后那个女主角呢，就是那种哈粗枝大叶大辣辣，讲话非常直接伤人的，所以他的男朋友就被他气走了，他说你都不知道你讲完话之后回去要花多少时间来抚平我破碎的心。然后讲好多好经典的，然后这个婚纱公司的老板啊就更毒啊，更毒啊，他就那个女孩子哈、啊、就抱着人家的婚纱啊，就当场看到她的好同学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一气之下抱着婚纱回去躺在浴缸睡觉，就扭到脖子，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又抱着婚纱坐在那里，然后她的经理就骂她，她说你赔得起吗，不不不，就损她一顿。可是后来她说 好，你就把你失恋的这一段人生当做人生走上岔路，好，一段什么岔路的过程。哦，那个台词要背下来，不太记得。哦，可是刷刷刷，讲得好快，好溜哦，好好玩哦。各位，你可以看看，失恋三十天，33天是吧？哦，已经有人看了。刚刚那个男生的声音是谁？你哦，你已经看过了是吧？哦，会，哎，就说这个电影，哇，才花多少钱拍的，哇，可是好红哦。后来这对男女主角来台湾，被金陵十三钗的人给那个，就是挤到旁边啦，好像知道的人不多，他们有来台湾宣传，可是因为张艺谋的这个名声太大了，金陵十三钗好像也蛮不错的，是他带的，啊，对对对，拍的血不血腥啊？没有去看哦。南京大屠杀那个历史课本，我是用纸把它粘起来的，这样看历史才不会翻到，好可怕、啊。大家有没有印象？提着一个头。对呀、啊，所以我们的课本很残忍哎。南京大屠杀哈、哦。哎，你知道吗？这个男女主角真的也不是很起眼，尤其是那个男生。真的，他那个动作好自然了、哦，就一直在涂护唇膏，蛮有趣的。然后那个女孩子呢，呵呵想到有一幕，那个男孩子要帮这个女生剪头发，他有刘海，他就放一个小水桶压在他头上，就照着这个，结果后来他中间剪了一个洞，他就骂他，他说谁知道水桶这里有一个，就刚好 key 着 key， 所以他就。有一些小节啊，这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会上演吗？会在戏院上映吗？已经上演了是吧？哦，已经上演了。好，我是下载的。好，10:30，已经有了。嗯。对啊，我牺牲睡眠的时间，嗯，好，10:30啊，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人格发现他曾与他现在的性别过分认同，以致深深的威胁了他的个人性，那么他也可能把相反的画面搬到显著的地位，做得这么过分，以至于又去与那个相反性别的过去人格相认同。哎，你知道这个很有趣哦，就是性别上面的忽男忽女啦，忽男忽女啊，一下男灵很强烈，一下女灵又很强烈。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男主角，一直涂护唇膏的，我就觉得说，你看后来戏演到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同性恋，他也不过就是女性女灵的特质比较强烈。好，那我觉得刚好这一段为什么讲到这个。男主角跟这段描述的有点像，有没有？好，既不想要太强烈的这个展现出他的性别角色，好，他又很想要追溯过去他当另外一个角色的另外一个性别角色的那个特质。好，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在，我上次有讲过，男灵跟女灵的能量能够啊常常要去平衡它。有的时候男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当然要果决要强悍，因为你要做决定，有没有？男人一旦在你的身边就开始装傻，什么都不会，有没有？那个女灵的特质稍微好提拨一下。这句话很有道理哈，装傻但是不要真笨。嗯，对，要装傻可是不要真的很笨。在早年，人格对于身体的把持是很微弱的，但渐渐会强，会增强。 人格为了他自己的理由，可能选择一个在美观上来说不可爱的身体，他可能从不觉得与他有关联。而虽然这一次的人生能达到他心中预存的目的，在这身体与他内的人格之间，总有一个基本可感觉到的距离。好，这也是在讲有些人与生俱来，好，他身体的这个状态，好，并不是那么样的美好啦。好，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什么状态，好，或者说这个我们说尤其是肢体上面的一个不完美，好。可是哦，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不可爱的身体？好，因为他也可能在这一次的人生会达到他心中预存的目的。可是呢，他基本上觉得他的内在的他的这个灵魂跟这个肉体其实并没有过度的认同。可是他透过这个不完美的身体依旧达成了他这个人生所安排的一个目的。比如说那个五体不满足叫尼克，对不对？他会喜欢他的身体吗？怎么可能？可是他有没有突破他身体的限制，好，竭尽所能的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心灵的力量，达到了此生他预设的一些目的，有吗？对不对？先前所说的那些在受孕的时候就入胎的人格，通常都非常渴望人间的生活，因此他们会更完全的发展，并且很早就显出他们个人的特性。他们抓住新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塑造它，对物质的控制是非常有利的，而他们通常留在身体内，不是在意外事件中立即死亡，就是在睡眠中死去，或死于疾病。一般而言，他们是物质的操纵者。你觉得很好玩哈，是物质的操纵者，那他为什么好？你看哈，他们连对死亡的时候他们连选择死亡的方式都不一样。各位，刚刚看到这句话，不是在意外事件中立即死亡，就是在睡眠中死去，或死于疾病。很着急的急哦。哦，不是那个疾病哦，很急促的病哦，可能心肌梗塞说走就走。好，为什么？他要掌控他的肉体到最后一分钟。大家懂吗？生病常常拖着拖着，你对身体就失去了掌控力啦。所以他的人生比较选择马上说走就走，就是失掉了掌控，他不会慢慢失掉控制的，然后再赶快来投胎。所以留意一下他那个倒装句，不是在意外事件中立即死亡，就是在睡眠中死去，或死于很着急的疾病。好，那10:40，他们是感情用事的，他们常以即刻的、迫不及待的、明确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善用大地的材料，把他们的概念非常有力的转移成物质的形式。他们建造城市、纪念碑，他们是建筑师，他们关切的是形成物质，并且照他们的愿望塑造它。好，我之前有提过，对物质非常眷恋，非常掌控的人，好，通常像建筑师，他们要来改变这个世界，非常明确的这些建筑物，有没有？把他们的创意，然后发挥在这些建筑物上面。好，一般来讲，那些直到出生那一刻才进入到你们层面的人，在那些特定的方面来说，是比较没有那么行的操纵者。如果可以这么说，他们是平庸之辈或普通人。至于还有些人则尽可能的抗拒这个新的人生，即使他们选择了他，他们多少必须在出生的时候在场，但他们仍能避免与新生儿有任何完全的认同。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抱着新生儿好像他只是会动的一个洋娃娃而已， 有没有觉得？可是有些小孩子你抱着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完全了解你，还没有这种经验，是不是？还是忘了？下次有谁有这个小婴儿带来借我们看一下。你继续努力哈。哎，他前面讲平庸之辈或普通人，你不要把他觉得自己就是平庸之辈、普通人哦，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比较不操控物质，比较不操纵，比较不操纵，嗯，好。然后他说，他们在那个形体之内或四周飞来飞去，半带着勉强，这种行为有许多原因，有些人格只是较喜欢两世之间的存在而已，而且对理论性的解决问题比必须涉及的实际应用要关心的多。好好玩哦，喜欢探讨道理。好，那活着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是用讨论的，而不是真正去活。好，那另一些人发现人世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那样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他们在另外一个实相与存在的场所会有更大的进步。好，可是呢，因着他们自己的特性，有些人格较喜欢在他们自身与其肉体存在之间设下一定的距离，他们对象征符号要关心的多，而把城市生活看作是极具实验性的，可以说几乎是一种猜疑的眼光来看它。他们对操纵物质的兴趣还不如对概念在物质之内出现的方式更为好奇。好，比如说那些谈玄说妙的人，呵呵，好，整天坐在那里不是生产，只是在谈一些形而上问题的人，好，那一般来讲，他们永远是对概念、哲学与摸不到的实相更感到自在，啊，他们是思想者，于人于事总是有一点距离，他们的体型显示出肌肉的不发达。诗人和艺术家虽然也有一些这种天性，但一般来讲是对城市生活的物质价值有较深的赏识力，虽然他们有许多相同的特性。好，他是在讲诗人和艺术家比那些始终只是谈玄说妙的哲学家要来得对物质价值有较深的鉴赏力。好，他们还对物质实相的有些东西啊，还比较有欣赏的能力。好，跟刚刚在讲比较是思想家、哲学家在那想有的没有的，然后不是生产的人，好，要来的还更贴近物质实相一点。我就想说，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有一个那么凶悍的太太？哈，他太太一定很气他，不是生产，整天在外面跟人家只是讲话而已，有没有？好，整天在外面跟人家做辩论，好，然后家里面那个太太那么凶。我就想到那个女人的心情，啊，这个先生对生产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价值，可是都在外面跟人家耍嘴皮子。所以呢，人对肉体的态度总是有些不同，可能选择许多种不同的体型，但在全我方面总有一个笼统的偏好，并有主导全我的一些特征，因此通常所活过的各个不同人生还是有他自己的个人味道。啊，这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有很多的轮回转世，可是你的这个灵魂都还是有一个特质，你会用着这个特质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多少都还是会展现一点。如果不讨论人格离开肉体的方式，几乎不可能谈人格怎么样进入肉体，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与个人特性与及对物质实相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与来生有关的决定，不仅可在两世之间的状态达成，并且也在任何一生的做梦状态里面达成。好，所以我们说在谈这个灵魂入胎的这个过程，赛斯说 你就同时可以理解到死亡的过程，也就是像这样子，什么样的一个新人格的特质会选择什么时候入胎，就像你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特质的人，你会选择怎么死。有的人说走就要走，对不对？有的人进出医院很多遍啊，我那天也讲，我爸爸进出加护病房来来去去好多遍，每次在加护病房就在说，爸爸你还不走，你可以走了，你真的不要再犹豫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你放下吧啊。讲没多久我爸爸又出来了那我对我爸爸活着的时候的个性，他就是比较犹豫不决的人啊，他是比较犹豫不决的人。好，那我们对于啊，你未来可能的一生，哈，各位，你知道老人痴呆，好，或者说那种我们说这个陷入昏迷的人，好，那赛斯有讲过，他的灵魂其实已经在为他的来生在做准备了，好，他已经在好像搬家具一样，他现在这个人生里面的家具，就是说他现在所熟悉的一些部分，他已经慢慢搬走了，所以。会得像老人痴呆症的这样的人格特质，哈，有一种特质，就是因为比较害怕死亡的过程，所以他会让自己的意识慢慢模糊掉，失掉了对死亡恐惧的焦点，他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好，那有些人他可能会在慢慢在这个昏迷，慢慢意识一点一点一点的不见的这个过程里面。用很缓慢的过程去面对死亡，其实他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梦中哈，睡眠的梦中已经开始在为他另外一个生命在做准备了，在做准备了。像我妈妈曾经在这个昏迷的时候，哈，她都会叫她死掉朋友的名字，哈，她都会叫一个名字。后来我就问我爸爸说，她一直叫的那个名字是谁？他说是她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其实后来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为什么叫他？他的好朋友来找他啊，他在那种迷糊的时候，昏迷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来找他。好，那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爸爸那个时候也会叫他妈妈的名字，他妈妈来看他了。所以昏迷的时候，或是老人痴呆的时候，时间的感觉跟我们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时间常常一下在过去，一下在什么时候，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不是我们的序列，他会开始跳动，他开始会跳动，有点像我们内在感官在带的一个练习，就是你是顺着你的自由联想一下子回到哪一个时间的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回到轮回转世之前的你，就有点在经历这个过程，可是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在做这种时空跳跃的练习。可是有些老人家他害怕死亡，他会用这个方式来缓和他的恐惧，同时也在慢慢一点一点的在做好准备，好，在搬家具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害怕，好，那你在面对他们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时间点调准到对焦到他们在讲的时间点，否则你会很错愕，而且你会很烦恼，甚至你会很担心。我爸爸常常半夜起来说他要吃饭洗澡，然后要去公园，因为他根本时间感不对了。对，那白天的时候呢，他就常常想要睡觉。好，所以那时候照顾他的这个外劳还挺辛苦的，我们都非常感谢他，常常半夜起来说他还没有吃饭好的，哦，来280页。啊，例如你现在可能已经决定你下一次转世的环境，虽然在你来说，你的新父母可能现在仍然是婴儿，或在你的时间尺度下尚未出生，但仍能预作安排。我昨天看到这一段，我就有一个画面，说不定你现在跟他牵手的这个小孩子，或是在路上经过身边的那个小婴儿，他以后是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有啊。假如你说你对这个小孩子感情非常的好，甚至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感情好到你会不会可能再来投胎当他的小孩？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我听过这样的例子，听过这样的例子。好，婴儿那个小孩子出生到没多少岁，他可以讲出很多阿嬷以前的事情，有没有？ 因为他就是阿嬷，他是他的阿嬷，阿嬷死了之后来投胎，好，成为他儿子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小婴儿生出来，或是开始会学会讲话了，你就该懵，啊，你猜阿公的代志不？你看看他的特质，假如他有显示出好像你哪一个往生的亲戚的一些特质，或是你父母亲的特质，或是阿公阿嬷的特质，说明你真的是他来投胎的。所以哦，不要得罪任何人，好，跟父母跟老人家保持一个还蛮好的关系。在之前的一段有讲过，那个灵魂准备要来入胎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先到父母亲的环境里面来跟他打招呼，甚至会出现在父母亲的梦中，梦中，所以有人会预先看到他将来孩子的样子在梦里面，啊，这也是我听过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哈，嗯，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瞥见了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未来的小孩，他用着一个灵魂，可能成人的样子，成人的样子，可是他可能是你将来的小孩。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来，问点问题，或是分享什么？好，来，来，我们先用麦克风。
有的人说，孩子来给他败家的哈，他是来讨债，因为你前世欠他欠太多了，所以这是要来讨债，是有这种可能吗？
有啊。好，照我们刚刚讲，哇，他好迫不及待要来当你的小孩，事先就来看看你家里还有多少财产，啊，然后之前呢，可能他们之间有过某一世，不见得是顺着顺序哈，有过某一世的姻缘，好，可是呢，赛斯他不会说是讨债啦，好，他是一个事件，好，是一个关系，透过这个关系要来平衡。跟圆满哈，可能是说学习过去他们两个人之间哈结下的梁子啊，没有学习好的功课，或者他的父母亲曾经真的也是用尽了这个孩子的哈，要来演他孩子的这个人的很多的财物，可能他们浪费到哈，让这个养他的父母亲有很大的负担，或是别人，不见得是父母亲哦。后来他们决定再来商量这一次的关系的建立，他演一个败家子，好让父母亲去经验他过去没有珍惜财物，或者是因为财物而让别人引起很大的痛苦，好，然后他要换一个角色来体会一下那个感觉，就像过去找你是一个蛮大男人主义的男性角色，你这一辈子可能就会变成怨妇，好，或者是被家暴的妇女，有没有可能？好，吴爸爸就想你啦，嘿，哦，我不是说你就想你，我是说你讲的例子啦，你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好，就是这个，它不是只是因果业障，因果业障其实是一种说法，那其实赛斯是讲因果的，因果的，好，那各位。赛斯讲的因果，当然找你从他的时间观来看，他就不是只是在这一辈子而已嘛，对不对？你有很多轮回转世的角色，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们的关系网有的时候因为很习惯，你会想要找你过去曾经结过什么梁子啦，或是一起共修的人来再当你这一世的比较亲近的关系人，是会有的。所以话说回来。哦，越来越觉得赛斯理念啊，跟这个佛教的观念真的是很接近的。赛斯一直说，当下是威力之点，你现在的这一世的人生碰到的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想办法把它解决掉了啦。为什么？不要再造新的果嘛，对不对？好，你现在在面对过去可能你没有学习好的一个经验，你这次如何用着现在的一个学习，现在的努力，就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不需要再探讨到你过去的轮回转世了，你不需要再去催眠，你现在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好，就不用再造下一辈子又要来好人这样好再来一拜这样加麻烦。好，来， 请传给他。
刚刚讲到催眠，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需要透过催眠去改变他的思维，那他那个痛苦的思维改变过后，他的又有新的人生。但是有的人是透过这个赛斯身心灵来改变，啊，一样也是可以改啊，那这个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哈？赛斯说，所有的理念你听到的，他都在催眠了，他都在催眠你了。好，可是专心对焦在听这句话，跟大概弄。大家都在讲话，然后他也没有很专心听你在讲什么，效果会不一样。那你看，你去找人催眠会不会很专心？因为你就是专注在做这件事嘛，所以很容易被催进去嘛，对不对？好，那假如你现在很专心在听我讲这个赛斯的理念，而且你觉得还讲得蛮有道理，甚至你引起共鸣，在里面开始产生化学变化，对你有一些观念开始有一些影响跟转变，你有没有被我催眠？有啊，我在带内在感官，基本上也根本就像在催眠啊。有没有？你看到有一条小路在你的面前，那你会不会看到小路？会啊，我有没有在催眠？有啊。好，所以赛斯说，所有的这种语言，所有的沟通，其实你一直都在被催眠，也在催眠别人。而且你可能被催眠到不知不觉的，你就变成那个样子。有没有？像现在整形的风气这么的流行，大家有没有被催眠？有啊。好，你没有被催眠的话，这个医院怎么成立啊？怎么赚钱？所以广告都在催眠，谁说情人节一定要送巧克力？好，害得我们工作人员差点打起来。对啊，你们知道我们在说谁的啊？对不对？好，就说你都不送我，他说有啊，我要送你啊。结果走的时候皮包就忘了拿呀，好，就被我没收。我说你就八成打从心里也不想送人家巧克力，所以皮夹子就掉了。好，谁说情人节一定要送巧克力？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商人想要赚钱的时候开始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情人节一定要送东西呀，甚至还听到一个朋友也在那烦恼，还不敢回家，为什么？还没有想好要买什么，不敢回家。有没有被催眠？有啊。拿礼物的人就会觉得这种催眠还不错，要送礼物的人就觉得这种催眠很糟糕，对。我们甚至太多太多，我们都在被催眠。所以各位，为什么比如说多听 CD 有没有在催眠自己？看书有没有在催眠自己？有啊。你要是常常都听一些有的没有的，或是看一些电视节目，有没有都在催眠？有。很多人喜欢看韩剧，犀利人妻有没有在被催眠？好，都渴望有一个暴富的新的开始。好，因为暴富的这个女人都比较美，有没有？为什么把这个原来的原配都讲得那么丑呢？好，那一定要当犀利人妻才能够重新翻身吗？有没有在被催眠？有。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信念是被催眠而形成的。所以你常常保持警醒的心、觉察的心、觉知的心，你会来决定我要不要被催眠，大家知道吗？好，我要不要被催眠？比如说打疫苗，要不要打疫苗？有没有被催眠？你不打疫苗你就会怎么样？有没有？要不要先打感冒疫苗，省得感冒？可是我们今天说感冒是什么？自然调节啊，适应新天气、新气候的变化，对不对？疫苗打多的人，将来气候变化的那么大，他就没有免疫力，他就没有适应能力了，他必须要靠打预防针来帮助他来适应这个气候了，对不对？好，所以信任自己，保持觉知。好，然后其实我们的学习会增加我们判断选择这些讯息的来源，是不是这样子？对。还有没有问题啊？好，这个麦克风来。好，有时候问题很重要嘛，哈。
我要请教是说，那个变性人还有人妖跟同志，他们的那个男灵女灵的人格特质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记得我上次讲过，好，男灵女灵他其实不是男性跟女性，不是男人跟女人，好，他是内在男灵的特质跟女灵特质的一个能量状态。 所以他再怎么变性，比如说性别角色变了，他内在里面其实都还是要学习男灵女灵平衡。只是说你说一个男人变性成女人，他希望展现女人的特质，好，那他希望从头从外表到内在都展现女人的特质，所以他很想强烈的想要发挥女灵的特质。可是你看丽晶，她变成女人哈，她虽然外表很女人，可是她的特质有没有还很男性？就是她很果决，有没有很有能力？是不是还很男灵的特质？对呀，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算是真的性别角色，你透过手术变了，可是你内在男灵女灵的这个能量，不见得因为你变了手术，你就真的变成一个女人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把它分开来看，男性跟女性跟男灵跟女灵其实不太一样，可是因为我们也有到物质实相里面选择性别角色的一个灵魂的蓝图的选择，你进入到这个文明里面，男人的角色跟女人的角色多少被限定了，有没有？有的时候你为了要突破你男性或女性角色的限制，好来发挥你内在的一个能力，有的时候也是学习的一种挑战，也是我们设下的来的一个课题啦。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可是不管你是男人还女人，你的内在男灵女灵的能量，好，你要去平衡它，注意它，你不再只是男人或女人，而是你是可以兼具这样的一个能量。好，你了解我意思 ？OK， 来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不是讲说那个就是这一次遇到的问题最好就这一次就把它解决掉嘛，之后就不会再遇到了这样。可是我对一件事情的解决我有很大的疑问呢，因为我不知道说这件事情解决，比如说对，而且我觉得很多物质实相的东西你要说要怎么解决，有些可能他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了，然后我没有办法去逆转它。那所谓的解决是指说我内在已经对这件事情不 care 了吗？还是说就让它维持这样子，而我不会对
你讲的好。所谓我们真的在解决一个面临的问题，不代表那个问题不见了或是消失，你面对他的心态不一样了。我以前好爱你，你讲什么话我都好在意，我现在不爱你，说什么我就是听不见，你知道这个感觉了吧？感知一改变，经验就改变，然后你跟他就没有再挂钩了，就是这样子。好，这就是感知的改变。好，所以我们配合吴爸爸今天发给我们这篇慈悲的这篇文章，好，最近也是看到了，其实我们现在所谓意识要快速提升转变是什么意思？你要看看注意你的感知，我那天上课也一直在讲感知有没有改变。什么叫感知？本来你就好讨厌好讨厌这个人，可是为什么现在跟他讲话觉得他好可爱哦，就没有那么讨厌他了，你知道吗？内在的感知变了。感知怎么变的？你开始懂得欣赏一个人啊，而且你开始能够接受一个人是可以有缺点的，这就是感知的改变了。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之前觉得这个人真的是烦死了，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可是当你内在的感知改变了，哎呀，他也一定有他的原因啊，有他的困难。好，那你开始比较慈悲了，他再来你的身边，哎，你就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厌，可是其实他还是在做一样讨厌的事情，哎，可是你为什么对他的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感知改变，感知改变，你可能跟他的麻烦事就告一个段落了。他知道这意思吗？好啊，假如说你还是很讨厌他，好，比如说本来两个人很有感情，可是因为有一些变化，你带着怀恨的心恨他，那事情没解决。好，那只要你们要重修旧好，一样可以有不同的感知，回到以前，回到那个关系，可是关系不会一样。好，什么叫做善了？最好以后不要再跟他纠葛。接纳、宽容、爱、慈悲，这种方式问题才可以完全解决。好，所以爱上你的仇人，爱上那个抛弃你的人，赞美小三， 恭喜他们，送上红包，哦，好感动，你下辈子就不用再碰到这种事了，跟这个人的瓜葛完全没了。可是打从心里面哦，不是因为听了这个话就故意去送礼物给小三，好，不是啦，好，有很多情绪要经过，真正的感知，真正的知道，跟头脑说我知道了，好，不一样，好，不一样。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下礼拜我们就到14章了。好，谢谢大家。